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
我是白俊。
今天呢是12月19号星期一，我们和往常一样，和白俊我们一起为大家首先观察一下市场的动态，接下来呢看一些个股。今天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小的消息，我们可以呢综合的和大家讲一下啊。好，那我们今天先看一下整个的市场的动态啊。今天呢是周一，然后我们看到呢在上周三美联储的鹰派发言之后，周四呢又是欧洲等多个央行的跟进的鹰派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呢从周三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美国哈金融市场是四连跌，四连黑，然后呢纳指呢今天是净挫哈将近 1.5%， 所有的啊美国指数全部是下跌的，早上开盘的时候就是平淡的开盘，然后之后呢不断的这个跌幅扩大，到中盘和尾盘的时候呢跌幅呢就直接是一路就走下去了啊，包括呢其他的高科技股呢也是哈受到了巨大的承压。啊，今天的比较特殊的呢是能源股哈，能源股呢今天是翻红的。包括呢今天的苹果啊等等都是下跌的很惨的。好，我们今天看一下整个几个指数的表现。
好，道指收盘下跌162.92点，跌幅0.49%，报32,757.54点。标普500下跌35.06点，跌幅0.91%，报3,817.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59.38点，跌幅1.49%，报10,546.03点。费半下跌36.24点，跌幅1.37%，报2,599.86点。
嗯，所以今天呢是四连跌了。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哈，就从整个的市场开始呢，去认真的对待了整个的央行去对待通胀的这种鹰派的说法。之前呢市场实在是太乐观了，现在呢这认真调整之后呢，是股债双杀哈，现在是这么个情况。今天呢我刚才提到了哈，整个的联储呢是一直都在放鹰的，所以呢年底呢这一波的圣诞反弹的希望呢已经破灭了。今天呢包括10年期的美殖债率呢也是从10月以来呢今天是涨幅也是最大的。那今天呢包括通讯服务类啊这些都是跌得非常的凶啊，包括高科技股。能源呢今天是挺有意思的，一会儿呢我会详细的给讲一下。能源呢是有两个消息哈，一个呢是中国方面哈，他们认为中国方面可能呢疫情缓和之后会有石油的大幅度的需要，另外呢是美国要去购买战备储备原油。那这两个消息的利好呢是对给这个能源股呢带来相当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涨幅。但是包括呢能源方面也是因为这个经济要萎缩，所以呢仍然是给石油呢带来了一定压力。今天关于石油有一些比较好玩的消息，就是之前拜登啊他去释放战略储备石油，为了打这个缓解石油的这样的一个紧张哈，因为乌俄战争啊等等一系列的原因。然后今天呢看到的消息是他正好是在高点抛出，现在一结算呢他居然是盈利了40亿美元啊，那真是人好命好不用愁。那把之前呢对他这个很多人都在抨击他这个石油政策嘛这个呢蛮好玩的。然后明年呢美国可能还会成为净石油出口国，一会儿详细呢给大家再去讲一讲。今天呢有几个数据的方面哈，一个呢是今天周一呢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呢今天反映了一个数据，就是建筑商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数据，这是今天周一发表的。
发表之后发现指数又在下降，而且是逐月下降，这个月是直接从11月的33下滑了2点，落到了31，就一直都低过它50的门槛。这个月是2012年年中以来的最低水平，除了新冠刚爆发的那个春天之外，就属它最低了。
嗯，
经济专家之前预估的中值是34，等于比中值还低了3点，是今年的下滑追踪数据以来最长的一波连跌走势。
对对对，今年始终在跌啊，我们知道这利率高嘛，所以呢整个房地产是受的打击最大的一块。这个数字呢在9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全美啊就是商业住宅它这个信心指数呢是54，10月份的时候45，那个月呢就跌了10，那么这个月呢11月份的时候是39，现在呢是跌31哈，大家能感觉一下它这个幅度是蛮大的。本周啊其实是房地产的一个大周。今天刚才讲的呢是 整个的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哈，这是表示建筑商的信心的指数，这是周一。那么周二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美国商务部哈11月份新屋开工和建筑许可证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周三的时候呢，是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它要公布11月份的成屋销售数据，还有呢成屋销售量啊、销售价格呀等等的。所以这个呢是整个的这一周会有很多房地产的这样的消息哈。周四呢，美国的劳工部将公布呢，在12月7号就上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然后呢，美国的商务部还会公布第三季度的 GDP 哈。那周五呢，就是商务部公布11月份的消费者支出、个人收入和通胀等数据来源。所以呢，本周呢，房地产会有相当多的一个数据，不太亮丽啊。这个房地产肯定是比较糟糕的。这是今天的这个消息哈。那还有呢，刚才我提到的呢，就是今天这个不仅是鹰派哈，这个央行的发言。今天呢，就是有德国央行的总裁内格尔呢，他也接受访问，他说啊，升息带来的影响可能需要长达2年的时间才能生效，预计呢，这个通货膨胀要到2024年才会大幅的下降。这个呢也是哈，就是等于说对金融市场所传递的消息呢是非常的强硬，也非常的鹰派的。这个消息呢，我不刚才是讲了啊，市场终于开始去认真的对待了。鲍威尔的鹰派发言之后呢，我们知道在上周五高级给大家讲过哈，美国的两位联储主席，纽约呀、旧金山呢，联储的这个官员呢，都是明确的表示，他们要在高利率呢待一段时间哈。那包括呢，在周四的时候，上周的央行欧洲央行呢，他的这个央行行长也是明确的就宣布哈，他们要宣布还要去这个缩表削减呢，从2015年以来两项量化宽松而膨胀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啊，他们也在缩表。然后呢，他还从明年3月份起呢，将允许150亿欧元的资产购买计划呢，全部哈从3月份把它能够全部给它吸收掉。这是在央行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可能全世界呢现在就是日本哈，现在还是不动，它还是刺激它的通胀，这个是唯一的一个例外。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在此前啊，准确的预测了今年股市暴跌的摩根士丹利的策略师哈 ，Michael Wilson， 他今天呢就发出了警告了，他呢本身就被叫做呢华尔街的大空头。啊，他总是在发表美股末日言论哈，都是就是，但是呢，他自己人家是预测准了今年的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大跌。他今天发出的警告呢，则是说，股市的这个跌幅啊，比大多数人预期的跌幅还要大得多。他说呢，大家不要再看了啊，不要再看盯着通货膨胀了，大家都盯着这个，都翻篇。现在呢，他认为呢，利率和通胀已经见顶了。他说呀，现在接下来要看什么呢？你要看企业的盈利的能力。他说接下来呢，企业的能力呢都会越来越薄啊，就是越来越少，这个不能再忽视了。他认为呢，这可能是类似于2008年爆发的，并且呢延续到2009年的那一次的金融海啸。这个原因呢，可能会导致股市呢再创新低哈。这是等于说，在今天呢，我们看到没什么利好的消息，除了能源翻涨之外，那么他呢就是多个分析师哈对此都是在去发出这样的一个警告了。好，那我们这是刚才讲到的哈，那我刚才说到的呢就是石油呢今天是涨的哈。今天的石油看一下哈，今天的美股的石油是涨了0.86%哈，原油每桶现在是76.05。它是这个蛮有意思的哈，就是白宫呢出售战略石油，它账面呢还居然赚了40亿美金。那这个呢是当时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呢是不得不去抛售整个的战略石油嘛，抑制油价，当时是抛出了1.8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所以呢，没想到在结算的时候呢，这居然他赚了钱了，因为当时抛的时候一桶呢是96.25块。那现在呢 ,WTI 的原油呢是75块哈，上下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呢就赚了钱了。那这个赚了钱呢，就等于说他们接下来的要买入哈，他已经在上周五就说放出这个消息了，要接下来买进这种战略储备石油。那这个量也是蛮大的，大家知道呢，刚才我说了一共是抛了1.8亿桶，所以呢这个给石油呢带来一个相当利好的消息。 那么到底呢他买多少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市场认为现在美国能源部呢也没有表现匆匆忙忙的这样一个情绪，所以呢他们可能啊今天估计也许呢在接下来能够买进七千万桶的话，那么可能呢就会给整个的这个市场呢都会带来一个相当利好的消息，能够在公开市场买入6000万桶原油哈，他们是能源部希望哈，这是一个希望值，现在有一个类似的一个这样的计划，他们会逐渐的根据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石油的价格，他们希望是每桶70块钱左右，现在呢是75、76左右哈，他们想在70块钱的时候往里呢去购入的这样的一些石油。还有呢刚才我提到了就是美国呢可能成为原油的净出口国，这个也蛮有意思的。这个呢是为什么哈，就是因为呢现在美国上个月所公布的数据呢是原油净进口的量降到了每日呢110万桶。这个进口量是2001年以来最低的，比5年前当时呢每日进口是700多万桶，大家听一听哈，差了将近7倍哎。那个时候一天是近700多万桶，现在是110万桶。它主要的原因呢，它这个分析是说美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还有呢就是拜登呢已经是释放了大量的储备石油。有分析呢就是说乌俄的这个冲突刺激了美国能源的新需求，那么美国的页岩油产能呢也是加速的增长，它所以呢预计明年晚的时候呢晚些时候可能会造成呢出口的原油超过进口，那么它呢要如果达到这样的一个再进出口国呢，它要么提高产能，要么呢减少消费。而我刚才所提到的呢就是说反正美国的左媒很有意思，他不会说一些很有意思很关键的一些原因哈、美国他明年的经济的下降，这才是对石油等等的哈需求量明显下降，这才是更加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美国的石油呢现在产能呢在川普政府已经成为净出口了哈，是位于世界第一的。而拜登的这个石油政策呢导致了今年拜登的石油政策是受到了相当大的抨击，他抑制着自己本国的石油生产啊，他说用因为环保啊等等的这样的理由，然后呢去到委内瑞拉，去到沙特阿拉伯去让人家生产石油，就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打击了美国的整个石油行业的这个生产能力啊，他那个政策呢也让整个美国的石油行业不愿意呢进行多的投资，所以呢油价的提高呢你必须让这些私人企业有的钱赚哈，那么这个呢都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拜登一直在骂美国的石油业啊，不断的骂他们责怪他们，那结果呢就是造成这么个情况。但无论如何呢这种需求还是呢有所上升，那么这样的两下一夹，明年美国还可能成为净出口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哈，石油。但是如果一旦需求恢复，经济恢复的呢则是另外一个 story 了。今天呢其实说到这个绿色能源呢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啊，在拜登哈，他在他这个执政终于要下一个法令哈，已经通过了这个法案，全美要求所有的这个老百姓你都要家里用 LED 灯，那他这个呢可能对企业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压力，你的生产你的进货哈，他以后都不给你卖了那些白炽灯啊等等的，所以这个呢是还有和他这个绿色能源有一定的相联系的。好，那今天呢是我们看到的整个市场的一些动态啦。那我们呢先去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去看一些个股的情况，之后呢还有一些小的消息，比如美国今年的圣诞马上就要来临了，那么有的分析呢通过食品上涨的价格呢预计美国今年的平均家庭的圣诞大餐它的价格呢要浮动一个相当高的幅度，大家能猜到是多少吗？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
我是白静。
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先去说一下今天的热门和值得观察的一些股票。我们接下来连线呢有 Max 啊，白俊给我们来去再说一下这些股票的情况。Max 你好。Max 能听到吗？
能听到。
哎 ,Max 好。好的，那我们来先看一看今天的大热门哈 ,Tesla 和这个 Twitter, 马斯克呢在这个周末到现在呢又制造了许许多多的新闻。
而且 Tesla 其实今天在早盘的时候是飙升的，它今天的高点是到了155.25块，然后就开始多空交战，最后变成了一个小幅收跌在收盘的时候。
嗯，
而且我看它是在推特上发布了一项民意调查，问那些网民他是不是应该辞去推特负责人的职位。
对，结果呢，将近57%的人数啊都说 yes 啊，他本来呢他是放出来风声说，我服从这个民众的选票哈。
是。
那么之前我们上周就提到了嘛，他说他封了一堆左媒的人，那些记者，他们公布了他自己的飞机和家庭的一些实时位置的动态，他很生气嘛，他涉及到自己家庭的安全，就把这些一水的哈这些左媒的这个记者的推特全部给封了，然后呢，这整个引起美国的一通叫嚣。那接下来呢，他就把这些人给解封了啊，他也是做了一个调查，当时的调查呢就是超过50%以上的人认为你应该解封哈，你不要封他们。那么结果呢，他把那个解开了之后呢，现在他推出了这么一个，这个东西推出来之后呢，他说我会遵从大家的说法，所以呢一看达到57%，那市场就在说他应该应啊这个大家的要求啊，民主啊，应这个民主，那就把这个 CEO 退下去吧。他退下去之后呢， Tesla 好好去把你的 Tesla 弄好啊，从这个 Tesla 股票呢今年已经跌了50%多了，你不要在那闹了。所以呢造成了 Tesla 股票的这个提振，挺有意思的哈这些。而且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因为有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嘛，然后大家也都发现，哎，他跟这个库什纳哈，川普总统的女婿，还有那些戴着头巾的沙特阿拉伯的那些富豪们在看台上去看决赛去了啊！这个礼拜天是阿根廷对法国哈，
对，
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决赛啊，我就不多说了。很多足球热爱者呢，大家都已经看了。那 Tesla 呢，这个马斯克呢，也出现在这个看台上，这个呢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广泛的议论。因为呢，我们知道 Twitter 的当时买 Twitter 的注入资金的一个最大哈，也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其中之一呢，就是沙特的后边的这个资金。那这些呢都是蛮有意思的这个周末。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本来 Tesla 是跟着涨的，结果到尾盘的时候哈，整个的今天股市都是收跌的，它还是小跌的这么一个情况。
结果小跌小跌着就跌破了150美元大关。不过在跟踪它的43位分析师里面，现在有27位给的是买入评级，13位给的是持有评级，只有3位给的是卖出评级。它现在的平均目标价是每股281.19块。那 Max， 您对 Tesla 的股票有什么技术层面的分析？
Tesla 在一年内都还是下跌的趋势，所以是有可能跌到130左右了，所以可以观察130左右这个价位。
嗯，上周的那女股神哈，她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进去了，现在呢从她进去之后还在跌跌跌跌跌。我们听一听 Max 的哈， Max 看好是130左右，我们看看现在呢刚破了150哈。哎呀，这咱们这么讨论，这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哈。那我还得再说一说，那他是不是真的会辞去这个 CEO 呢？他今天发了这个推特的调查之后呢，当时是1000万人啊，这57.5%呢是参加这个点 yes or no 的参加调查的里边的将近是1000万人，这个这么一个比例。然后呢这个截止之后他就发的第一条推特呢是说啥呢，他说今后啊推特重大的决策的投票仅限于付费的蓝 V 用户参加哈，有点耍皮赖了，蓝 V 因为你得付钱嘛。然后呢这个其中呢他也是回复其中的一位蓝 V 用户的时候呢，说同意这个用户所提出的只有订阅户才应该在未来的政策当中有发言权的建议，并表示说呢推特将会做出改变哈。这个是蛮有意思的，所以他呢很会做市场啊。他会不会辞职呢？他自己也说了，他之前就说他说呀，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代替他的位置，他把推特搞得这个样子，他怎么下去啊？不太容易哈。这是今天的他这个，哎呀，这个马斯克是真好玩，他成了现在美国的整个的新闻舆论当中呢，现在是左媒最恨的一个人了。然后呢，他自己呢在这里边也不断的在提出一些很有趣的这样一个做法。他的这个其实就是发表点议论，他的这个 推特当中的这个动作，其实也恰恰是美国民主社会的一种表现。民主就真的全都是对吗？人多就是真理吗？这在历史上都已经争论过了。那么过去在最早的时候呢，美国是纳税人才能够有投票的权利，那之后呢就认为这个东西是不公平，其实是，然后呢不断的去扩展到今天非法移民啊，你没有这个公民身份的都可以去扩展到投票了。那么这样的话人多不一定是代表对啊，那他用的这个你付费你才能有投票权也是有点类异曲同工哈，就蛮有意思的今天的这个新闻。好，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听众朋友们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或者是你有其他发散的一些思维更精彩的观点，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向大家去分享您的观察。刚才讲的是 Twitter， 接下来
我们看一只今天涨得一路长红的一只股票，是一个药物类的，它是 Madrigal Pharmaceuticals。 它是在一年的研究里面呢，找了950位患有脂肪肝 NASH， 就是一种能引起肝纤维化肝炎的这么一种肝病患者来进行试验。在他实验的结果发布之前，在那个为止，这个领域里面一直是以失败告终的，而且没有任何一个获得批准的治疗方法。在一年之后，这一家公司他的试验发现，接受他最高剂量的治疗患者当中，有30%他的症状改善了至少2分，而且他们的纤维化没有恶化。另外，这个着眼于纤维化的这个试验呢，发现26%的患者表现出了至少一个阶段的改善，而且其他的症状呢也没有恶化，就完全是通过他的医药技术来提升了他的股价。收高，今天在收盘的时候，整个股价翻了2番呢、啊，提高了268.07%，涨了很多。所以现在这一支它的 Madrigal Pharmaceuticals， 它的股价现在是每股234.83。那 Max， 您对这一支股票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Madrigal Pharmaceuticals 现在交易价是234.83美元了。但是我看它短期内都是上升趋势了，已经转向上升趋势，因为它大涨了。它突然大涨，所以呢，但是长期来说，它其实还是下跌趋势的。我讲看长期的，就是说，10年以上。我们但是，所以你短期内，因为它涨了很多，但是它又到了差不多接近它5年内的那个顶点了，大概是300块左右，所以可以再观察一下它接下来的。的价位的动向，因为这个是突然大涨了，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稳定的。
对，就是它涨的是太突然，而且涨得太快了。
消息股哈，从有消息以后就上涨。你说到这个药价的这个呢，我在这补充一个消息哈。今天美国的最大的两家药物连锁店 CVS 还有 Walgreens 呢，他们呢就是已经开始限制买儿童镇痛药和发热药物。也请 Max 给我们来准备一下 CVS 和 Walgreens 哈，他们这个这两家药店连锁药店的这个股价的情况，给我们来顺便看一下哈。这个呢是今天啊所来的消息 ，CVS 呢是限制顾客在店内。和网上购物的时候呢，只能买两件这个儿童的，一个是镇痛，一个呢是发热啊，就是降烧药。Walgreens 呢是在网上的订单呢已经限制在6件。现在呢对实体店呢，他们没有在网上发出声明哈，说在没有限制。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哈 ，Walmart 呢它也没有任何限制。Kroger 呢也没有这个限制。第三大连锁的药店呢 ，Rite Aid 呢也没有限制购买，但是呢，我们通常最去的，我觉得好像就是最连锁最多的吧。咱们加州我们使得最多的大概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CVS 和 Walgreens 这两家大的连锁店。Walgreens 呢，在他的一封电邮说呢，说 由于需求增加和各种供应商的挑战，非处方的儿童退烧药产品在全国范围内啊都受到了限制。在上周的时候我们提到过啊，就是整个的这种药量的需求增加了35%，因为呢现在就进入了流感季，而今年的这个流感季呢和往年非常的不一样。在截止到12月10号，2022年因为流感住院的美国儿童比2009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都多。其中呢这个 RSV 这个叫做呼吸道的叫融合性病毒，也有把它叫做荷包病毒哈。RSV 的这种因为这个病住院的人数是2018年追踪这个数据以来的最高的一年。所以呢我曾经采访过一些病毒专家，他们就讲到自从 COVID-19 之后，这种病毒的这样的一个变种，其实呢你从今年的这样的一个人群的受感染的程度呢仍然看出来，它比平时的流感还是比较毒性比较大的，而且呢儿童啊和这个人数啊在通常的流感当中的人数都是高于明显啊严重的高于往年的。当然了它跟 COVID-19 最严重的时候比呢似乎现在没有那么的严重，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了药物啊等等都开始出现这样一个缺乏了。在10月7号的时候呢，加拿大的卫生部门呢也是在他的网上就发出了通知，提醒公众因为需求量大，这两种呢药物的儿童配方都是有限的。他的卫生部呢在声明当中也说，在夏季的几个月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前所未有，供应呢却没有跟上。在上周呢美国消费者保健协会呢他就是表示说，药品短缺呢是因为流感、新冠和呼吸道，就刚才我说的 RSV 等儿科呼吸道疾病的病例呢增加，导致了近期需求迅速增长。其实呢还有一个原因，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大陆呢严重的缺药，所以现在呢在澳大利亚，包括呢现在在日本、在美国啊，我不知道加州朋友是否发现了，现在呢有在网上呢他就讲到，儿童在 Costco 可以买到的一些泰诺的这种退烧的药物呢都已经被抢光了，他们跑了好几家都没有办法呢为孩子买到这样的药。而日本方面的正大，这是在日本非常老牌的一个药店，那他呢也是，他曾经是在二战的时候是日军的这个军方药物的药物生产商的，那么他后来呢转为民用哈，那连他在日本也是开始限购了，很多呢他都是比如说限购两盒啊三盒，那有的华人呢就一家一家的从横滨跑到这个埼玉哈，那是很远的，那在日本要坐车的话得坐车得坐2个多小时才能到另外一个地方单程，但是呢这些药他们就跑多少个药房把这些药都买断，引起了日本电视台的这种追踪采访哈。那这个呢其实也蔓延到了华人居住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美国的一些城市，当然它整个全美的药量呢本身哈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供不应求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这是刚才说到的哈，这个药物的时候把这个呢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那正好也请 Max 来跟我们来看一下 Walgreen 的，它今天的股价小涨了0.04%，目前呢它的股价是142.8块。那你看一下 Walgreen 的股价走势如何？
它的代号是什么？
Walgreen， 我来给你Walgreen
W-A-L
Yes
G-R-E-N
Yes
对吗？
Yeah correct。
Okay.
还有是一个 CVS 啊。
Okay, Walgreen WBA。现在股价是39.3块。
对，我刚才说错了，对，它现在股价是39.32块。我刚才说的是那个 Walmart 的股票142.8块。对，好，请继续。
Walgreen 在5年内它都是下跌趋势，所以它长期来说可能也10年以上。它才是转向上涨的趋势，
短期呢？
所以短期都是5年内都是下跌趋势。
哦，
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5年内都是下跌趋势。
嗯，
所以这个要年以上才是上涨的趋势。
OK 今天它涨了0.69%哈。CVS 呢，这是美国两大了药物连锁店，CVS。
对，它的代码就是 CVS。
CVS。CVS Health 现在95.05美元它的股价。在一个月内它是下跌的趋势， 半年内也是下跌趋势。我看一年内普遍来说，整体来说是下跌趋势，所以它在五年内是上涨，五年内就是两年以上是上涨的趋势，所以一年内是下跌趋势。
OK，
所以可能要观察的价位，可能你可以观察大概55块左右，60块左右。
嗯。刚才呢说到这个中国的疫情哈，我昨天接到我们听众朋友直接打到我的电话上哈，就做一个爆料，他们是来自北京的，就说到呢北京的亲人呢家里人就90%以上了，只剩一个哈，全都感染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没有药啊，他们根本没有药啊，到部队的医院里面托朋友挖门的盗洞子的呢去拿到了一些药。现在中国大陆的疫情呢是爆发式的，而这个呢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到高峰期，无论是从国内的和国际上呢所讲到的呢，大概1月5号前后将是第一波的高峰，所以呢因为现在就还没到高峰，现在中国国内这个药啊奇缺，所以呢现在都很多的这些国内的朋友要请国外的人呢去帮助购药，而这些事情呢在中国的媒体上啊和官方都是沉默不语，没有人讲。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大纪元的媒体的采访和WHO 的一个急诊方面的专家哈，他是那方面的主任，他就讲到呢，他说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是因为一下子突然开封了，所以呢解封才导致了这一波的大的爆发。他说不是这样的，他说其实在这之前中国在11月份的时候，这种奥密克戎因为它感染率非常的高，已经在中国普遍的就感染了。然后呢今天大纪元的一个采访呢是来自北京，包括呢上海还有广东啊，都有这样的一线的医生说，其实他们在12月7号开放之前已经就压不住了，医院已经是爆满了，很多的这个病床根本就没有，发热门诊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满的，但是等到12月7号呢开始之后呢，人就开始大量的死亡。之前呢是根本就是不能说是新冠的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现在的整个中国大陆呢，从沈阳、天津、北京啊这一串我们看到的消息呢，都是火葬场爆满，太平间没有办法，就是没有空的那样的冰冻室。人呢遗体啊是太平间的里边和外面，包括中日友好医院里边，我们看到那个录像都是19具尸体，外边19具尸体在那里放着，很惨。然后没有药，根本就没有药。而且给我爆料的这位我们湾区的听众，他就讲到他的母亲都快90岁了啊，他呢现在就是他还是原来医疗系统的，想要到医院呢，医疗系统的同事都告诉他不要来，来呢也没有床位，老人到这来呢更是遭罪，所以呢他现在就是很痛苦。他说我的母亲就是在家里在等死。那他呢也是给我打电话呢，就给我讲几句，他说我根本不了解共产党，没想那么多哈，过日子人没想那么多，没想到这个政权现在他就是让老百姓自生自灭哈。这是今天我看到的这个消息啊，说一下。那昨天呢其实有一位来自台湾的一位老先生哈，我们过圣诞节大家一起吃饭，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感慨，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虽然我们是一个财经的节目哈，我只是因为我们就在生活在湾区周围啊，有很多这样的人。他呢父亲是国民党人啦，然后呢也是位居高官，他们当年呢美国哈对台湾其实做的很多的政策，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啊眼前的一些事情呢，都让国民党受到了巨大的这种被抛弃的几次三番。所以呢很多台湾人到今天为止他们对美国是仇恨的哈，他觉得是美国背叛了台湾，我们非常的能理解这种情感。但是呢这位长者呢虽然对美国有这样的多有微词是批评的，可是呢他却把自己的子女啊都是安排到美国。那当时呢他就讲哈，这位老先生就跟我讲，他当时呢有一些他的孩子嘛啊，就问爸爸，他说爸爸你那么不喜欢美国，为什么你还让我们到美国去呢？那他的父亲呢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美国哪怕是一个大流氓，但是呢你们到那里边能够 丰衣足食哈。这个故事呢是我个人去跟我们的听众啊去见面呐、聊天呐、他们分享的一个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做这个节目，我每天呢高杰是除了财经节目，我还要去做很多的一些政论性的一些东西哈，做一些最热点的话题。那看到中国大陆现在的这个情况呢，让我非常有感慨，所以这样的事情呢就在这里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分享一下。也许呢在美国你没有大贵哈或者是大富，但是呢你能够丰衣足食，这是当年的台湾的一些国民党的高官哈，把自己的子女呢也送到了美国。那么今天呢对照中国的大陆呢，你再看一看中国大陆的人哈，那真的是我不知道哈，听众朋友们听到这些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感想。这两天呢非常感谢哈我们在湾区的一些朋友呢主动给我们希望之声打电话，把他们所知道的国内的一些情况呢能够告诉给我们。他们也讲到这是他所知道的北京，而且他自己的亲属呢是分就是他的侄女啊姐姐呀弟弟呀哥哥呀都是分别住在朝阳区西城区通州，就是正好是北京的这个分散的整个分散的不同的位置全都阳性了。那这样的一个现状呢在中国大陆的各个国家机关等等的都已经出现了。非常有感慨啊，整个的一个政府呢到现在就是默不作声啊。习近平呢今天他还是大家都在骂哈，就说他还有一段他说啊，治理国家呢就要能够收放自如啊，还说出这样一个话来，大家说你收放自如了，老百姓可让你给弄惨了，现在呢就像在直升飞机上直接跳下来，先死的先着地的人一定是先摔死的，还有的呢把它比喻叫做溃坝。那么今天呢来自于 WHO 的这样的一些专家们的说法呢则认为哈，就是以海外奥密克戎的死亡率 0.1% 来计算，大家可想而知中国这一波开放它将会死多少人。中国国家卫健委呢说它将有100万人的死亡，那大家算算怎么可能是100万呢？那这个呢将是我们继续要观察的目标。而外界呢更担心的就是你这样的放开的话会不会出现另一波新的病毒变种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像澳大利亚、德国、英国美国啊，多个国家的领馆呢已经全部停止了正常的一些签证啊，不做任何服务了，除非你有紧急的情况。那在14号的时候美国国务院是说的，中国政府如果你能够开口啊，你能够请求我们的话呢，我们会愿意提供就治疗啊奥密克戎的这样疫情，我们愿意提供帮助的。那结果呢被汪文斌啊中共的外交部直接就拒绝了，他说呢我们的制度优越性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可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人是没有药的。昆明的一对夫妇呢在网上跪求买这个布洛芬那种退烧药的一个混合液啊，那一小瓶的液体一万人民币，他都跪求，他说如果我的孩子呢真要烧出问题的话，我们俩也不能再活了。所以你就看到呢就是包括那个刚才说到的布洛芬的这个退烧药在天津医院门口呢已经是卖到了2300到2500人民币，而平时呢大概也就是十几块钱啊，就人民币就差的天价哈。还有呢现在如果你到火葬场没有办法去烧人怎么办呢？不允许用棺木，只能用纸壳子哈，这样的话你烧的会比较快。还有人开始做成黑心钱，你给我多少多少钱，我帮你呢叫来120，我帮你呢去一天两天之内就火化，开始做这样的一些黑心钱的生意都已经开始了。倒药的倒药哈，就是倒尸体的倒尸体，还有呢是把那个尸体呢就是没有办法冷冻了嘛，他排不到班，得等到最少像沈阳是3天，北京这边的通州都得等到6天左右，不太一样，就是各地情况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一波的疫情呢预计1月5号是达到高峰期，那么这一波一波的扩散呢整个中国可能会流传一遍吧。很有感慨呀，我们做这个过节目的时候非常有感慨，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哈。这是说到这个药物的事情，一起把这些消息跟大家说一下。稍事休息，回过头来呢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个股。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
我是白娟。
我们接下来再看几个个股。
好，我们再看一个大家熟悉的迪士尼。最近阿凡达二上映了，这个是引起很多人去抢票，一票难求啊几乎是。但是呢它的首周的票房 没有达到他预期的那么高，他自己预期啊，预估的是1.35亿美元到1.5亿美元这个范围之间，分析师预期的呢是1.75亿美元，但是事实上全美首周的票房是大概1.34亿美元，就是略低。今天的股价是走低，跌了4.77%。当然了，这个票房也是因为之前我们给大家分析过，现在大家的消费转向到了生活必需品，而那种比较超过生活必需范围之外的支出呢，就大家在收敛自己，在控制自己。那 Max 也是请您帮我们看一下 Disney DIS， 您对它的股票有什么样的技术层面分析？
迪士尼啊 ，Walt Disney。
是
啊，现在的股价85.78美元哦。我看它短期、中期，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甚至五年内啊，都是下跌趋势。所以可能要再观察了。但是它其实已经跌到它五年内的底部了，所以可以，这如果是长期来说，我们说十年以上，它其实还是上涨趋势的。所以如果持有力有十年以上的话，那基本上还是可以考虑的。现在可以考虑的少量去买一部分的。
嗯，阿凡达是从这个周末开始上的哈。刚才说到呢，一票难求是我们湾区，那它没有达到预计呢？那在什么地方的这个票没有达到预计呢？这个是没有看到数据哈，在我们湾区能看到呢是不太受影响的。周六和周日的票呢，你想买一个三个人连坐都已经买不到了，很难的。五六个人连坐就更不容易的了，因为我去买这个票了，所以我就知道哈，然后呢，我就把它放到往后推，我们想一家人嘛，去看这个演出，看这个电影，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阿凡达》呢，在我们加州真的是一票难求，在别的地方呢，可能啊，这个就不像往年的上座率那么高，也许呢，上座的场次，比如说周六啊、周日有下午场、有晚上场，它就不像往年可能很多人就呼呼啦啦都去看去了，但是现在呢，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在这儿呢，也顺便推荐大家啊，就是每年年底啊，去给自己慰问一下自己。那其实呢，神韵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出，那也请呢大家去看一下哈，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啊？现在别说中国，现在中国那个文化是一个党文化哈，根本和中国的传统历史没什么关系。而我们看到神韵所展现出来的呢，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的样子。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另外一只股票，
再看一只福特汽车 Ford。他在2014年曾经有一个上了法庭的事故，当时是车顶塌陷，造成了一对老夫妇去世。争论的焦点是旧款的 Super Duty 这个福特汽车的车顶强度设计是否安全，它的强度是否有问题。在今年夏天，法庭是判决他福特赔偿17亿美元，现在福特对此提起了重审要求。今天看到福特汽车的股价下跌了3.55%， Max 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Ford。
福特汽车在它在一年内也是整体来说是下跌趋势啊，但是现在已经跌五年内，它还两年以上了，它是上涨趋势，所以它现在其实已经到了它的到了一个可以考虑的价位了，就是大概12块左右。所以如果是长期打算长期持有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考虑的。
福特哈。
啊，的少量啊，可以少量的去买入啊，如果是打算长期持有的话。
嗯，这是福特。我再在这里面插播一个和车有关系的哈。这个呢是丰田的社长。我们知道呢，现在呢，整个这个电动车，特别是在美国哈，政府的政策所推动的，所以呢，所有的车行都已经 set up 了，自己到什么时间推出哈自己的全电动车的这样的一个车型。我们也说呢，现在有48款的这样的一个电动车，但是呢，再过两年呢，大概能达到140多款哈。我们以前都说了，就不重复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情况之下，如果您是一个车厂的老板的话，您会怎么样去布局呢？那么这个消息呢，是丰田的社长，他说呀，整个汽车行业当中，沉默的大多数对于片面的只追求纯电动车的这样的做法呢，是保持怀疑的。那么这位丰田汽车公司的总社长，他叫张楠哈， 他呢，他就讲到，他说汽车这个行业当中，沉默的大多数都在质疑，你到底要怎么去安排一个企业的发展？现在呢，他说呢，就是整个的日本啊，丰田，他说呢，他不愿意这样去做。他说现在呢，就是沉默的这些人都在说，孤注一掷的追求电动汽车，真的可以吗？但是呢，又觉得现在好像这个大的环境就这个样子，所以呢，不敢大声的把自己的质疑呢给说出来。所以呢，丰田汽车一直坚持多样化的汽车阵容的这样的投资战略布局。它呢就有轻动力汽车哈，在我们湾区它是卖的，那轻动力汽车加氢气的，那是真正的零污染的。还有呢，它就是电池与汽油的发动机那种混合的哈，这都是非常受欢迎的车款。那么您会不会赞成它的这样一个发展策略呢？然后呢，丰田呢？那张楠呢，他是觉得他蛮谦虚的，他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答案，所以呢我觉得不要一棵树上吊死哈，他给自己留了一个就过去的选项。他说呢，过去几年他一直试图呢，包括向政府官员在内的行业利益相关者传达他的这样的观点，但是呢这个不容易啊，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那么到底未来会怎么发展呢？这是他今天呢去再一次把他这个观点呢大声的说出来，他自己的丰田呢也是这样去布局的，您会怎么样去认为呢？好，另外一只股票。
好，另外一只也是我们熟悉的微软 Microsoft。 它比较有意思是上个礼拜四呀， FTC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把它给告了。为什么起诉它呢？因为它是想要以750亿美元的现金交易收购游戏巨头动视暴雪 Activision Blizzard。 为什么要告它呢？因为 FTC 觉得呀，微软作为一个科技巨头，如果它再把游戏巨头给收购了，那它完全有能力就是形成一个垄断的局面，去打击其他的小的新兴的游戏公司。所以为了避免它去打压竞争对手，它2021年做过类似的事情嘛，所以它上个礼拜四被告了。我们今天看到它的股价是下跌了 1.73%。 像 Max 您帮我们看一下微软 Microsoft 它的股票走势怎样？
微软啊，现在的股价是240块啊，4.5美元哦，啊，然后我看它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都是下跌趋势，只是讲啊，它长期来说了，两年以上了，它也是上涨趋势，所以其实还是可以考虑的，只是讲如果你要比较好的价位，你可以再观察在210块左右。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啊。那明天呢，高杰还会邀请其他的专家为大家分析一下美国房地产的一些情况。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